啊，就是末世时序与耶稣再临啊。昨天晚上我们有谈到圣经的中心信息，就是救恩啊，圣经的主角啊，就耶稣基督啊。那为什么是救恩啊？为什么主角是耶稣基督啊？这个要从神创造天地、创造人类亚当夏娃开始，因为神造亚当夏娃之后，他有赐福亚当夏娃啊，要啊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啊，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的走兽啊。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现今的世代来讲，它是要建立一个国度啊，因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指的人啊，治理这地是指的土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一切的走兽是指着管理权啊。那人民、土地、管理权，就是所谓的国家的三要素。一个国家要有人民，一个国家要有土地，一个国家要有治理权啊。所以其实神造亚当夏娃，赐福给亚当夏娃，就是要亚当夏娃在神的旨意里面，在他所创造的万物当中，地球上来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啊，这是毋庸置疑的。在神啊创造亚当夏娃之后，对亚当夏娃的赐福。但是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有特别记载，亚当夏娃犯罪了。神说三个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反而摘了三个果来吃，所以吃的日子当下就死了。原本神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的这个计划就不见了，后来才有神救恩的计划，就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开始所讲的。所以我们说圣经的中心信息是救恩，救恩的源头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的犯罪，犯了罪之后坠入了这个世界，神爱世人，所以他又设立了救恩的计划。因此我们说圣经的中心信息就是救恩，所以圣经的内容都是为了这一个救恩而预备的啊。那我们今天在读这一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从这个角度进入，凡是圣经所记载的最主要的信息就是为了救恩。那救恩的一个源头开始就是从亚伯兰蒙召，从创世纪的十二章。他蒙召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读到十二章里面，他就有特别讲到说亚伯兰被神选召之后是要让他成为大国，也是要成为大国。那这个大国当中其实他分了两个层面，一个他说要赐福给他的子孙，第二个是万族都要因这个国而得福，因他而得福。这个他是指着从亚伯兰所建立的这个国，所以要因亚伯兰得福。所以他是两个救恩的层面，一个是属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从亚伯拉罕的血脉来的啊，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才能够成为神的选民啊，才能够成为得福的人。那另外一个层面是万族都要因他得福，万族就不是只有以色列民族啦，只要是神所创造的人类都被称在万族当中。所以亚伯兰啊，神应许亚伯兰要成的一个国度，第二个层面就是万族都要因他而得福。那万族因他得福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来啊！所以耶稣基督流血了，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血脉就能够成为属灵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个我们可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啊！所以不管是属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是透过血脉而来的，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了一个属灵的国度，也是从血而来的，而这个血是耶稣所流的血。 所以我们今天进到属灵亚伯拉罕的国度上，我们都是一定要从血而来，没有血就不能够进到这个国度里面来。那要进到国度里面来，一定要借着血。那血从哪里来？耶稣基督流血是在2000多年前流的啊，那怎么可能现在又有耶稣基督的血呢？我们可以读约翰一书的第5章嘛，第6节到第8节，哦，第6节到第8节是借着水跟血而来的。那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证者，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有没有血，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圣灵说了算。说今天要成为属灵的国度，成为万族要因亚伯兰得福的一个最主要的属灵血脉，就是借着圣灵的见证而有的耶稣基督的所留的宝血。说今天我们要称神属灵的国度，只有在有耶稣基督宝血的所谓的国度上，我们才能够真的进入到属灵的亚伯兰所建立的国度里面。那我们也成过才能够成为万族里面在耶稣基督血里面而有的因亚伯兰得福的一份子，哦，所以这个是相对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在圣经当中所说的救恩，一定要进到属灵的国度里面来，啊，要进到属灵的国度里面来，一定要透过血，没有血就不能够进入到啊这个国度。就好像没有亚伯拉罕血脉而来的以色列子孙，就不能够成为选民一样的道理。没有透过耶稣基督所流的血的血而来的啊这个子民，就不是进入到神国度来的每一个子民。所以教会当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在哪里？不是这个教会的历史有多悠久，这个不算数，再久也不会成为永恒啊。也不是这个教会里面有多少个人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要人嘛，不是只有基督教人最多啊，很多宗教人也很多啊。所以不能够说，哎，这个宗教人很多啊，代表什么？代表这是神的国度，不算数。也不能够说，哎，这个教会里面有多少个人才啊，有多少钱，这些都不是救恩体系里面能够因亚伯兰得福的万族所建立的国度。那用什么来建立？用血。要成为属灵国度的，一定要透过血。好像以色列国是属灵在地上所建立的国度，它也是要透过亚伯拉罕的血脉而来，哦，所以血是从哪里来？血是从圣灵而来。所以哪一个国度是有圣灵的见证，这个国度才是属灵万族要聚集能够因亚伯兰得福的一个国度，哦，这是我们从昨天晚上跟大家分享，哦，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跟大家一起来认识。感谢神的是真耶稣教会有圣灵的见证，应许的圣灵，我们多数的人都已经领受了这个圣灵，我们可以见证圣灵跟我们教会同在。真理的圣灵就是能够见证水跟血，有水跟血，哦，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血脉里面的国度，那我们才能够在这国度里面成为神应许亚伯兰万族因他得福的这一个属灵国度。这是非常紧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信仰的状态，哦，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在很多的基督教里面，我们都会认为，哎，都一样嘛，都信耶稣，哎，都一样信耶稣，但是不都一样是神的国度，哦，我们一定要认清什么是属灵的国度。那这个也是圣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轴，而这个主轴如果我们能够抓得住，我们才能够在这一份信仰上看到真实神要赏赐给我们的所谓中心信息的救恩，那我们也才能够认识这个救恩，并且进到这一份救恩里面来，将来也要因为这一份救恩来领受神所预备将来属灵的国度。 啊，这是我们在信仰上必须要去追求的一件事。那这个国度呢，在耶稣之前是属世的，是从神对亚伯兰来应许的人民跟土地，这我们昨天晚上有已经跟大家分享过。然后呢，大卫合神心意的，合神心意是合神要完成在地上建立一个应许属世的国度的这个心意，大卫完成了，所以我们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从大卫之后，属世的国度就每况愈下，一直到属世的以色列国灭亡，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因为属世的已经应验了。再来呢，就是要万族都因亚伯兰得福的这个属灵的应许。那这个属灵应许从哪里开始？从先知书里面所有的预言，就好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是借着上古多次多方先知的预言而来的，所以我们要从先知书里面来找答案。那我们昨天晚上有翻了几处的这个先知书的内容，都预言他是大卫的后裔，公义的苗裔，他要掌王权，他行事有智慧，他能够在地上施行公平跟公义。那这里所讲的公平跟公义是绝对性的，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他没有所谓的公平跟公义，只是相对性的啦。我比你公平，我比你公义，没有那种我绝对公平或者是我绝对公义，没有啦。只有谁有？只有当然是天上的神才是有绝对的公平跟公义嘛。所以这一位从天而降，而要成为一个王，要有行事智慧，要施行绝对公平跟公义的这一个王，王就是国度啦，他一定是大卫的子孙，他不能够是哪一个人的子孙，一定是大卫的子孙。后来到最后呢，先知耶利米他就直接讲，将来要建立一个属灵国度的这一个王呢，他的名字叫什么？大卫，他的名字叫大卫。所以他讲说要兴起一个王大卫，那这个王大卫他是属灵的王大卫，也就是说将来要兴起的这个王要在地上施行公平公义的呢，他是跟大卫一样属世的大卫，他完成了属世的应许对亚伯兰。后面要再来的这个大卫，他属灵的大卫，他要完成神对亚伯兰属灵的应许，就是要万族都因亚伯兰得福的这件事情。所以耶稣降生以前，神就借着天使向玛利亚来预告，他说你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因为他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大卫的位置给他，所以我们可以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所以耶稣降生以前，神就透过天使告诉玛利亚啦，你是要生儿子哦，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身孕啊，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这个儿子的名字叫耶稣，玛利亚都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就来了。为什么要称作耶稣呢？读到二十一节就知道嘛，要将自己的百姓把罪恶里面救出来嘛，然后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要成为完成神属灵心意的，跟大卫跟属世的大卫一样，完成属世的这个国度的应许。所以后来主耶稣他传福音的时候被抓了，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是，我本是为此而生了，但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必有兵与你征战，使我不落在你的手中，但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啊。所以耶稣的国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他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他却是这个国的王，所以他是在属灵的。那到了启示录就有讲到，他用自己的血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成为什么？国度，成为国度。那我们如果跟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做类比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国度就是什么？就是教会， 启示录所谈的国度，整个旧约历史里面所谈的国度，预言的国度，万族都要因亚伯兰得乌的这个国度，其实在使徒行传所讲的是什么？教会。所以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就是教会，而这个教会呢，是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没有血就没有教会，有血才有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要来谈啊，有关主耶稣揭示的末世时序。这个末世它的焦点是以圣经为主，所以这个末世时序不是在讲这个世界的变化，因为这个世界变化一点意义都没有啊。世界变化，世界的结局就是毁灭嘛。那我们去了解这个时序要干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主耶稣揭示的末世时序，是在揭示他国度里面的末世时序。啊，国度是什么？教会。哎，国度就是教会。所以耶稣所揭示的末世时序，是在谈到有关救恩为主轴的教会的一个整个啊，在末世一直以来，一直到世界末了的整个教会的一个时序，时间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这是我们今天上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哈。那啊，耶稣所讲的末世时序，其实就是所谓的天国的奥秘，啊，就是马太福音的十三章里面所谈的八大比喻。有人说七大比喻，那其实我们从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结构来看，其实是耶稣所讲的八个比喻，哦，八个比喻，哦，那不管是七个也好了，八个也没有关系了，都不影响这个时序的一个进行，哦，不会影响，哦，那主耶稣称这个为什么？圣经称这为什么？天国的奥秘，哦，那我们不要把这个天国，哦，认为是将来要去的属灵天国。这个天国是什么？天国就是我们从昨天晚上一直讲到现在的什么？神的国，在地上属灵的神的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因为我们没有转换，所以我们就自己翻圣经。马太福音的十六章，请看二十八节。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里主耶稣就讲，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这有人是指着当时候听见耶稣讲这些话的人，就是那些使徒们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啊。他说有人还没有尝死味以前，就有人还没有死以前，这些门徒还没有死以前，有人，不是所有的人，有人就是说这群人当中有些人呢还没有死掉以前，一定会看到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人子就是耶稣基督嘛，要降临在他的国里。嘿，那这一个话要应验是在什么时候？就是使徒时代，哦，耶稣升天以后圣灵降临，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就建立了什么？使徒时代的教会。所以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而这个国里是什么？使徒时代所建立的国度。我们昨天晚上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提到什么是末世。末世不是现在才是末世，末世是主耶稣基督开始就末世了，哦，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嘛，第一节第二节嘛，末世是从耶稣基督开始就是末世了。那当然我们现在也是在末世的一个时轴里面，时序当中，哎，从耶稣降生就是所谓的末世啦，圣经讲的末世。那这个末世一直在走走走，走到什么时候？走到世界末了，就是末日，末日啊，末日的一些状态，我们今天下午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我们在今天上午要来谈的是有关于末世的时序到底是怎么样来进展的、进行的。那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十三章， 马太福音十三章有谈到耶稣所讲的这个八个比喻，我们先看十一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这个末世时序是天国的奥秘啦。天国就是神国，我们刚刚有讲马太福音十六章的二十八节嘛，人子要降临在他的国里，所以这里所讲的天国不是将来的天国，而是什么？神的国，属灵神的国度。属灵神的国度就是什么？教会。所以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里面，其实他是在讲教会的时序。教会的时序也是圣经当中主耶稣所揭示的末世时序。那到底教会被建立之后，它的整个时间轴它怎么进行？在耶稣的时代，耶稣就已经透过这八个比喻谈到有关天国奥秘、有关末世教会的时序的主要的一个叙述。我们可以从这里来看到整个教会的历史是什么。这个以耶稣的时代来讲是预言，以我们现在来讲已经慢慢彰显，过去的已经显明了，未来的呢还持续在预言的这个应验当中。那这个八大比喻呢，我们在投影幕上就有看到它是分成两个部分的，一个就是这个撒种的比喻跟文士受教做天国门徒的比喻，这两个比喻它并没有在所谓天国奥秘里面的内容。撒种的比喻呢，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来了解，应该它是一个天国奥秘末世时序的序言，开始的一个说明了。那这个后面第八个比喻呢，文士受教做天国门徒的比喻，它是可以说是天国奥秘末世时序当中的结论。所以是一个是序言，一个是结论。那么真正末世时序有关教会的一个进程，它是由第二个比喻和到第七个比喻，这当中有六个比喻。那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它每个比喻开始都有一句话，天国好像，天国好像，天国就像这样子，很像，用这个来谈到天国的奥秘，教会末世的时序是什么。这是整个我们从把这个比喻把它列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部分，一个是序言跟结论，一个是整个天国奥秘的内容。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因为这八个比喻把它串联起来，其实都在谈论神国，这神国就是教会的发展，所以我们叫时序嘛，时序也是一种发展的进程了。然后含有历史的时间性，它看起来好像是八个分开的比喻啦，但是其实它是含有历史的时间性。那这个历史的时间性就是从耶稣基督开始，耶稣基督开始，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什么末世的开始，然后一直到什么世界末了，这是整个末世时序的一个主轴。他所谈论的是神国，也是教会的发展，发展就是时序的进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撒种比喻我想我们大家都不陌生了，所以我就不再讲比喻的大概内容，只是提到比喻的这一些内容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有关于撒种者呢，你可以说是主耶稣，也可以说是主的门徒们，或者是你，或者是我，我们都可以成为撒种的。我们现在在传福音就在撒种嘛，不管是教会之初 还没有教会以前，耶稣在传福音，哦，有了教会之后也在传福音，教会发展到某一个程度还是在传福音，一直到世界末了以前都在传福音，哦，所以撒种它是一个序言，不管你在什么时代，世界教会的发展到什么样的状态里面，都是在传福音，哦，所以我们说它是个序言，哦，那撒的种子呢，就是天国的道理，哦，然后呢用田地，哦，撒在什么田地，哦，来讲到人心啊，哦，讲到人心，哦，所以用个人心田领受为基础，就是个别的心啊，所以你的道理放在哪一个人心上，结果都不会一样，哦，结果不会一样，不是说我撒出去，哦，结果都会一样的，哦，传福音就是这样子，哦，你不要妄想说我这一个四颗种子丢出去到四个人身上，四个人的发展都一样的，没有啦，哦，有时候你这个种子是落在这个 外面的，哦，就是那个第一个田地，哦，撒在路旁的，哦，那撒在路旁的呢结果怎么样，被飞鸟给叼走了嘛，一点用处都没有，那第二个你就落在土浅石头地的，土浅石头地太浅了，很快就发芽，但是有没有根，没有根，太阳一出来就把它照坏掉了嘛，死掉了啦，那第三个是在荆棘里的，它长出来了，但是有什么荆棘挤住了，荆棘挤住就把它挤死了，最后是什么好土地的，好土地的就长出来了，就发芽了，啊，就长穗了，啊，就有收成，啊，就有收成，那这个收成呢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它撒在好土里的，没有100倍也有60倍，没有60倍呢也有30倍，哦，所以我们就可以给它算一下，哦，四个种子播在四个田地里面，我们不要去考虑，哦，以教会来讲不要去考虑撒在什么田地上，但是以教会来讲我们要认真的来培育这个好土地的，它一定有100倍，不然就有60倍，哎，最少有30倍，哦，所以传福音也好撒种也好，我们不要去太考虑说我撒在什么田地上，而是要认定认出我们撒在这个田地上，我们要让它牧养它浇灌它，哦，栽培它成为100倍60倍30倍，最少30倍都比你四分之三还要多嘛，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要去考虑，哎呀这个怎么撒出去了呢，好多都没有用，你为什么不去看撒出去的那一些有用好土地的，你要把它成为100倍呢，这是教会应该要有的一个方向才对，所以教会在看一件事情不要看表面上的结果，而是要看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努力之后的最少30倍的结果，这样我们才能够很正面的来看待神国的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石，哦，所以你看一个种子它播在一个好土地里的时候，它竟然最少有30倍，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啊，这个是主耶稣他在天国的这个发展，哦，教会发展的开始给我们一个信息，那这个比喻从个人来看，你是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人嘛，我们要让自己也许一开始它是路旁的，哇，心很硬的，哦，虽然种子播在你心上，但是 你的这只种子没有用啊，因为很快就被飞鸟给叼走了嘛，也许你是有一点点心思的，但是你没有好好的把你心田上做一个整理，所以你内心当中有很多石头，哦，在你的内心当中你只有表面性的，哦，发芽有了，但是很快就死掉了，哦，这个种子对你来讲一点用意都没有，那有些人虽然有但是荆棘没有除掉，哦，所以他虽然有一段信仰的，这个经历，但是到后来怎么样被，啊，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给挤住了，后来怎么样也不见了，生这个道理的生命也没有了，哦，所以我们要让自己，哦，也许你现在是石头地的，那个路旁的，也许现在是石头地的， 也许现在是有可能有很多荆棘在身边的，你要赶快去耕种啊，赶快去把土地把它变成是一个好土地的、啊、让你自己、哦、没有三十倍也有六十倍，没有一百倍啊，对不对？这是我们个人在信仰上要追求的，这两个层面的一个意义。而只有这样子的两个层面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在发展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原来哈、哦，只要我们能够在信仰上去这样追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教会的成长、教会的发展啊。这是有关于这个撒种的比喻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啊。那这个撒种的比喻哈啊，在讲完之后啊，我们看那个十三节。好，十三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对犹太人讲、哦、讲比喻是要让犹太人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也不明白。这句话不是很有一些矛盾吗？你讲出来不是要让他明白的吗？怎么讲出来又让他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也不明白啊？这是提醒我们，在神的道理里面，不是每个人听都能明白的、哦、不是每个人听都能明白的，有些人真的没有办法明白、哦、就好像主耶稣故意要讲比喻让犹太人听不明白，听不明白哦、所以在信仰当中很奇妙的啊，这都是神的作为。所以主耶稣说，是我拣选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不用刻意的，也不用一定要让他怎么样的、哦、在撒种的这件事情上，不是一定要完全照着你的结果来做这件事情啦。就好像主耶稣把这个比喻讲出去了，哎，主耶稣讲嘛，就是要让他们听不见啊，让他们听不明白啊，哦，啊，让他们听不见、听不明白，为什么要讲？因为有听明白、有听得见的嘛。在这当中，除了犹太人以外，还有谁？还有他的门徒，他的门徒听得明白，哦，所以在福音的工作上，哦，我们要以这个作为一个，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传福音、撒种是每一个领受救恩的人应该要有的一个使命，但是当我们去传福音了，不要用自己的认定我一定要什么结果来传福音，不然的话、我们常常会在得不到你的结果的一个状态里面，让自己在福音的侍奉上却步了。因为不是你要拣选他，而是神要拣选他，不拣选他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福音工作上应该要有的一个正确观念。也许他现在是路旁的地嘛，也许他现在是土浅石头地嘛，也许是他是荆棘地嘛，你怎么知道？我们都不知道。也许他是好土地，我们也都不晓得啊、哦、所以我们只要有责任的把种子撒出去，把道理播出去，那其余的呢，在祷告上就交托给主，因为成长在乎神、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六节到九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哦、保罗在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哦、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的，栽种跟浇灌的都希望他所栽种跟浇灌的来满足他所做的这件工作嘛，对不对？啊，不过境界被冲杀，啊，不过恶界被冲杀。但是保罗怎么讲？成长在乎神，生长在乎神呐、啊。栽种的跟浇灌的算不得什么啦。所以保罗在这边所讲的，跟耶稣在撒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所讲的意义是一样的。而、啊、我们在天国发展，哦，在教会发展的进程里面的一个序言，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必须要去撒种。 但是我们的这个成果呢是在乎神啊，我们这样做呢就能够很容易的在所做的这件事情上面呢一直往前走，那其他交给神，生长在乎神啊，这是第一个比喻啊，让我们能够理解的一件事啊。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比喻是稗子的比喻啊，稗子的比喻呢是24节到30节。稗子的比喻一开始就讲到天国好像，所以从稗子的比喻里面就主耶稣就进到整个教会的发展的时序当中啊。那这个他对门徒讲，这个他们是指的门徒了哈，人子啊去撒种了啊，天使收割，人子撒种，天使收割啊，等于啊，就等于是耶稣哈啊，种在人子的田里啊，这个田里就指的世界啊。那重点是，一直到人睡觉，到长苗吐穗，长苗吐穗呢是指着使徒时代，一直等着收割，就是末世的真教会时代。所以稗子的比喻，它是从主耶稣的时代，或者是使徒的时代，一直到末世真教会的时代，哦，它是跨越不同的时期。但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稗子。稗子跟麦子长得很像，什么时候才能够发现出，哎，它是稗子，不是麦子？是在长穗的时候，哦，长穗的时候，也就是说，不管在使徒时代也好，或者是在我们现在的时代也好，都在教会当中一定会有什么稗子，哦，一定会有稗子啊。稗子从哪里来？稗子不是撒种的人撒出来的，不是啊，哦，是从哪里来？哦，是从撒旦来的啦，恶者来的啦，哦，恶者来的，哦，恶者说撒旦啊，撒旦会在教会当中播稗子啦，啊，所以我们不用害怕，也不用紧张，哦，哎呀，这个稗子要把它薅出来，哎，主耶稣说你不要薅稗子，结果把麦子也薅出来了，哦，所以要等着，等到什么时候？等到这个世界末了，哦，等到这个很明显的时候，哦，他就会先把这个稗子给薅出来。也就是说，今天在教会的发展过程当中，稗子是在教会当中必然有的，而这个稗子是从恶者来的。我们不要为了薅出稗子，结果一不小心呢，连这个麦子呢也薅出来了，这划不来了，所以暂且让它留着，等到末日来临前，我们的主呢就会处理这些事情。那在这个稗子的比喻当中，他是说从长苗吐穗到收割，所以整个教会发展的进程当中，时序里面它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使徒时代的阶段，一个阶段呢就是这个收割的阶段，就是末世真教会的阶段。在耶稣讲这个稗子的比喻的时候就已经谈到这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讲稗子的比喻的时候就有讲到教会有两个跨时代的阶段，一个就是使徒时代，一个就是末世真教会的时代，是跨越不同时期啦，跨越不同时期，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世界末了，世界末了。那我们现在看历史就这样子嘛，我们之前的使徒时代教会，那用什么来做界定？用这个圣灵来做界定。圣灵第一次降临在五旬节，建立了使徒时代教会。第一次的圣灵降临，圣灵也停降，后来也停降，所以教会就结束了，使徒时代教会就结束，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末后圣灵又降临，建立了真教会， 啊，圣灵建立真教会之后呢，教会又建立了啊，这就跟主耶稣在讲稗子的比喻所谈的是一样的啊。所以教会它是有跨越时代的啊，按照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啊来谈这个教会的发展的时序。所以时序里面有分使徒时代，有分这个末后的真教会啊。所以末后真教会是延续使徒时代教会的真教会啊，这是对我们在啊教会的发展上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也是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已经把教会发展的一个时序啊讲明了。那我们教会的发展时序就跟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揭示的这个末世时序是一样的。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比喻，就是芥菜种的比喻。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芥菜种的比喻是31节还有32节，芥菜种的比喻。那这个芥菜种的比喻，种子也是神的道，田里呢是耶稣的田里。这里有谈到，我们看那个第32节，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注意哈，菜成了树，菜怎么会变成树呢？菜再大还是菜，树再小还是树。所以菜成了树是什么意思？变质了。我们种的菜长得再高长得再大都还是菜，它不会变成树了。所以菜成了树是讲什么？讲变质了，变质了。所以芥菜种的比喻是在讲一个很重要的时序，是教会会变质，会变质。我们刚刚讲稗子的比喻里面有跨时代嘛，从使徒时代跨过去到末后的时代，中间有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是什么时期？芥菜种的比喻的时期，就是菜成了树，原本是菜，但是变质了，成了树。那成了树之后呢，他说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天上的飞鸟，有人把这个芥菜种比喻这个讲到是教会的发展了，讲到教会的发展，为什么是教会的发展呢？因为这个菜长得很大，好像一棵树那么大，从这么小的菜变成那么大的树，所以发展了，表面上看起来是了。但是问题是什么？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天上的飞鸟是什么？很多人就把它解释为人啊。哇，你看成了这么大的树，发展了这么多，所以很多人就聚集过来了。这个飞鸟是人吗？我们看前面主耶稣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看那个讲这个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这个鸟是什么？鸟是什么？鸟是恶者啊，恶者是鸟啦，恶者既然是鸟，在19节，我们看13章19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这恶者就来，就是那只鸟嘛，就是撒种比喻那只鸟嘛，所以一样是耶稣所讲的比喻，怎么会在撒种的比喻的鸟是恶者，到了芥菜种比喻的时候，这个鸟呢变成人？那到底鸟是恶者还是鸟是人？我们在同样一个地方不能够把同样的东西解释成两个不同的东西啊。前面你主耶稣解释的，不是人解释的，主耶稣解释飞鸟是什么？恶者。既然耶稣在前面的撒种的比喻解释是恶者，怎么会在芥菜种比喻当中讲的飞鸟又就成了人呢？不会的，所以芥菜种的这个飞鸟也是什么？恶者。 二者为什么会飞到这棵树上？因为变质了，没有圣灵谁在作怪？撒旦就作怪嘛。所以这个介绍我们比喻是指什么？教会已经变质了。那我们看历史，看历史，神的教会变质成了大公教会。大公教会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那个天主教，是现在罗马大公教会天主教，还有希腊东正教的前身啊，的前身。为什么？因为没有圣灵嘛。没有圣灵之后呢，教会就越分越裂，越分越多，后来就有新教，后来就有很多很多基督教就产生了。我们现在基督教的那个教派多到不可胜数了，多到不可胜数，就好像飞鸟聚集在这棵好像是教会的一个成了树，菜成了树的这个好像教会的一个单位。其实是什么？飞鸟恶者，飞鸟恶者。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都会把它解释为教会的发展，有很多飞鸟树在其上，但是其实耶稣所揭示的是什么？他教会有跨时代的，从使徒时代跨越过来，中间有一段这个空期到末后的真教会，这个是芥菜种的比喻的一个发展，菜成了树，有飞鸟树在它枝头上，那有用我们现在历史来看，确实是这样子。好，我们再看第四个比喻，就是面笑的比喻。面笑也是谈到真理渐渐的变质啦，这里有谈到有妇人拿来，就是有软弱如夏娃受诱惑的妇人拿来。面笑是什么呢？我们如果从哥林多前书五章八节是指着恶毒邪恶，从马太文十六章十二节就讲到教训，从人来的教训。路加文十二章第一节就讲到假冒为善，假冒为善，这些都是笑。那笑本身就会让全团的面团发起来，发起来，这个是从哪里来的？从邪恶恶毒，从人的教训，从假冒为善来的，所以它看起来很本来小小的嘛，哇，发展得很大，那是笑了，恶毒的笑，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说我不对他们说什么，隐藏真理，这个时候的真理隐藏起来，隐藏起来，这是有关于面笑的比喻，要把真理隐藏，因为真理已经被恶毒的笑给发起来了，看起来非常膨胀，但它的本质已经不是原本的那个面了，这是第四个比喻。第五个比喻，耶稣讲到藏宝于田，就是四十四节，这里有讲到藏宝就是宝贝了。那我们从圣经当中来看宝贝，宝贝在马太文第二章，就是黄金乳香没药。黄金乳香没药是要给谁的？给出生降世的耶稣的。再来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七节就指的职分还有圣灵。马太文第六章二十节呢，地宝成为天宝，属地的成为属天的，是宝贝。马太文十三章五十二节呢，一切智慧，就是一切智慧从神来的嘛的宝贝。哥罗西书的二章三节，一切智慧知识也是宝贝。所以呢，藏宝于田，把它藏在地里，这个田里呢，地里呢，是指耶稣啦，所以我们会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要我们用时序来讲，就是预备工作，预备工作啦，把原本的真理的部分藏起来，把它藏起来所以这一段跨越的这一个时期，真理是被隐藏起来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圣灵嘛，圣灵称作真理的圣灵嘛，没有真理就不知道，没有圣灵就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嘛，有真理才有圣灵的一个降临，所以真理跟圣灵是一体两面的， 啊，圣灵已经平降了，所以真理就被隐藏起来，要一直到圣灵降临之后，真理才会被发掘出来。所以没有圣灵就没有真理。因此呢，耶稣讲的第五个比喻藏宝于田，就是把真理隐藏起来。所以在这一段跨越的过程当中，没有真理，因为已经隐藏了嘛。所以预备时期，找到真理呢，就会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一块田地，因为太宝贵了，比你的一切还宝贵了，比你的一切还宝贵。这个是跨越时期当中第五个比喻，藏宝于田的比喻，把真理隐藏起来。第六个比喻是寻珠的比喻，这个珠啊，就是真理了，珠子也是真理。寻找重价的珠子就是真理，所以要变卖一切，就放弃一切来买这个真理。那么这颗珍珠呢，是指着真耶稣教会。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主耶稣在讲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啊。那珍珠，耶稣所讲的珍珠跟圣物是什么？是他所讲的道嘛。用这个来比喻当时候的犹太人，就好像狗跟猪一样啊，听不明白，就好像狗遇到圣物不是一爱价嘛，就好像猪遇到珍珠一宝贝瑞嘛，所以反过来伤谁？伤给他圣物、给他珍珠的谁？耶稣啦。所以耶稣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嘛。所以珍珠跟圣物，他是讲什么？讲耶稣所讲的道，也就是所谓的真理。珠子就是真理。那到了启示录呢，他就把它用一个意象来表明。我们看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的二十一节，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这里是神让约翰看见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是他看见圣城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很高很高啊，多高？很高啊，这个高大的山，然后呢，这个圣城有多高呢？有四千里啦，在十六节，城的四方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的。长宽高都是四千里啦，四千里，多少公里知道吗？2400公里。我们现在搭飞机，搭到最高顶多是大概两万公尺了，两万公尺左右了。两万公尺跟2400公里差很多啊，对不对？所以它的高度是2400公里这么高呢，它的长也2400公里，它的宽也2400公里，什么意思？你没有办法用人为的方式进到这个城里面来，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用人为的方式进来。我们现在的科技，飞机都只能够飞那么高，有能够飞到2400公里那么高的吗？没有啦。他意思就是说，你要进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就真教会嘛，这个不是在讲天国，这是在讲真教会的内涵。你怎么进去？你用人为的方式，再怎么用都爬不进去，再怎么钻都钻不进去，只有从门进入。门呢，有十二个门，每门有每东西南北各有三个门，每个门都是一颗珍珠，什么意思？珍珠就是真理嘛。所以你如果从真理入门，很方便进去，你从哪里来都可以进来。你从北来也有三个门，从东来也有三个门，从西来三个门，南来也有三个门。你只能够从门进入，而门是什么门？ 真理的门。所以今天耶稣教会最看重什么？真理的层面嘛。所以我们不敢违背圣经的教导啊，洗礼我们一定要到活水洗礼啊。为什么要到活水洗礼？主耶稣受约翰洗礼的时候，约翰跟耶稣说什么？哎，你怎么到我这里来？我应该要受你的洗才对啊，本来就是嘛。但主耶稣对约翰讲一句话，约翰就马上为耶稣洗礼了。什么话？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这个义我们去查一下，原文叫礼啦。什么叫礼？礼就是一种规范，你这个人很有礼，就是按照规范来嘛，你没有违反这个规定嘛，没有违反这个规范嘛。所以理当尽诸般的礼，就是耶稣要去受约翰的洗礼，不是为了赦罪，也不是为了悔改，而是要完成洗礼的一个规范。约翰明白了，所以约翰就为耶稣洗礼。洗礼不是因为悔改哦，是因为要留下洗礼的一种规范。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耶稣都已经留下洗礼的规范了，我们怎么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认为，再把耶稣受洗的这件规范把它更改了呢？那就不是真理了。所以我们的洗礼如果跟耶稣的洗礼不一样，你怎么说是你是真理呢？耶稣并没有点水滴水嘛，耶稣在活水的约旦河那边嘛。但是我们有很多人把真理改变了，那没有真理的门呐，你的门不是珍珠的啦，门不是珍珠就不是圣经所看见的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嘛。哦，耶稣在传道的时候要受死以前，为了爱门徒还设立什么洗脚礼嘛，要让门徒 与耶稣有份嘛。但是很多人在传福音洗脚礼都没有啊，啊，你都没有洗脚怎么跟耶稣有份呢？没有跟耶稣有份，你信耶稣做什么呢？对不对？这真理的范围，真理的规范，真理的规范不能够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为这是真理。所以今天教会里面的核心价值不是讲什么，而是有没有回归到圣经的真理里面来。有的话，即使再高的一个高墙，因为门是三个，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哪一个人都可以进来，因为重视的是什么？真理。就好像这一颗珠子一样了，你找到了真理的范畴，你当然就会变卖一切所有的，因为我就是外面都没有任何东西，没有关系的，但我已经进到这个圣城耶路撒冷里面来了，里面用我什么？黄金街碧玉城啊，黄金街碧玉城不是天国了，黄金街碧玉城在哪里？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就富足。什么富足？属灵上富足，有活泼的盼望。我们今天进到得救的教会里面，我们将来才能够进到属灵的天家嘛。这里是神的国，将来我们要进到属灵的神的国嘛。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寻找珠子。当你找到了，你就会变卖一切所有的，进到这个来买这个珠子，来买真理。啊，教会里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渐渐明白，真理才是所有信仰当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不然的话，所改变过的真理，所改变过的道理，怎么用道理来让我们进入神的国呢？因为约翰所看见的圣城耶路撒冷是什么？珍珠门，很重要哦。再来我们看第七个比喻，就是撒网的比喻。撒网的比喻就是整个世界的结束会有审判的会有审判的所以他说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分别就是你义就义，你不义就不义了。谁来分别？不是你决定哦，也不是我决定哦，是那一个主啊，我们所信奉的这位主耶稣来跟你决定，把你分出来啊！你是义的，你是恶的，不是你自己决定哦。我被招来这边耶，我不爱招去 ，OK， 你不能决定了啊！是用网子把你捞起来的那个主，把你分，你这是耶，你这是 OK， 谁啊？主耶稣啦，所以世界末了有主耶稣的审判。主耶稣审判会把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就是在天国；把不好的呢丢弃，就是在地狱。 就是在 火炉里、这个是第七个比喻的一个内容、所以将来会有审判、这是世界末日啦、那我们下午会谈到这个末日的时序、这个世界末日会发生些什么事，我们、跟大家从圣经当中来理解、那第八个比喻就是做天国的门徒。耶稣讲这些比喻，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做天国的门徒，不是做文士哦，文士就只有明白这个道理了，没有用。我们要做天国的门徒，不是认识道理，而是要执行道理，把这个道理实行出来。文士他们很明白圣经道理，所以才能够用道理来教导人嘛。但主耶稣说什么？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的肩头上，自己一根指头都不动。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文士、不是我圣经道理懂很多、什么都 背很多、没有用了。要做天国的门徒，门徒是用脚走出道理来、文士是用头脑想出研究道理来，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可比拟的、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天国的门徒，那要受教文士要受教才能够做天国的门徒受什么教？从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就是用简单来讲是圣经的道理啦，就新约跟旧约的道理、用这些道理让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走，我们才能够真的做门徒、我们今天早上就先